从前，在慈溪这个地方，有两位读书人，一个叫王甲，一个叫郑乙，他们呢是好朋友。后来王甲得到了一个教书的地方，每年的酬劳是黄金九两。那么郑乙呢，也得到了一个教书的地方，每年的酬劳是黄金六两。王甲就很高兴地说，我们两个人明年在生活上都没有后顾之忧了呀。然而郑乙说，兄台只有大嫂在家，九两黄金在生活上是绰绰有余了，而我呢，则是上有父母需要供养，所以六两的黄金实在是不够用啊。这个王甲听了之后就说，那既然老弟有困难，我就把我教书的地方让给你，我去教你教的地方吧。王甲到达了教书馆之后，在床铺的下面呢，捡到了一本已经残破的书，上面抄有外科方面用的几个药方。学生们说是以前的老师所遗留下来的。后来，王甲在冬天放假回家休息的时候啊，见到几位穿着颇为讲究的仆人，仓皇地向他叩问，这里有没有外科医生啊？并且说，我们主人从福建前往山东去担任布政的官职，在途中突然患了背疮，痛苦得要命，几乎就要死了呀。这种情景已经拖了快三天了呀。王甲这时候就想到了那个药方，正合了这个病症，因此呢，就随着仆人前往病人住的地方去了。他照着药方用艾草熏酒，果然布政大人的背疮就被治好了。病好了的布政大人非常的高兴，他就拿出了100两黄金来酬谢王甲。王甲这时候就和布政大人谈到了他让给好友管职，因此而得到了这个药方的事情。布政大人对他更是大大的赞叹褒奖。刚巧啊，慈溪的县令是布政大人的侄子，于是就为读书人王甲大力的保荐。王甲呢，就因此而被提拔进入了县学做生员了。唉，亲兄弟尚且都会争钱财，更何况是朋友呢？王甲因为能够念叨朋友供养不起父母而推多取少，让朋友多取，要知道12两的黄金虽然少，但是这个道义却是远远高出了千乘车马的价值啊。所以呢，读书人王甲终于能够名利双收，都是从这一念能让之中得来的呀。
太上讲，受辱不怨，意思是虽然受到了别人的侮辱， 也只是责备自己的德行薄，功德浅，不能够感动他人。因此，更应该要积德累功，绝不会去怨恨别人。要知道，受到别人的侮辱，唯有当下自问反省，是不是自己错了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别人的侮辱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应该要接受啊。如果是错在别人，那么这个侮辱就不应该了。纵然是侮辱到自己，也仍然等于是没有侮辱啊。不但是不应当怨恨，也实在是无可怨恨啊。自古以来，凡是具有大智大勇的人，必定能够忍耐小耻小忿，这样才能够做大事成大功。这岂是心胸狭窄、见识浅薄的人所能够了解的道理呢？明朝颜茂游先生是浙江省平湖县人，曾经教诫他的子弟说，凡是没有经历过从事忍耐功夫磨练的人，绝对不会知道忍这个字有多么的困难呢？若不是心中善恶的两个念头在交战，也绝对不会体会得到的。忍这个字是多么的奥妙啊！一个人若不能够忍辱耐苦，纵然他有善心，但是被人一击也就没有了，被人一折也就堕下来了。所以孟子说，上天将要降大任给一个人来承担，必定先要锻炼他的心智，使他学习磨练动心忍性的功夫。这正是要人人都能够参透这一关呐。
宋朝的名臣富弼训诲他的子弟说，忍这个字实在是微妙极了呀。一个人若是能够清廉节俭之外，更加上这个忍字羞耻的功夫，那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啊。富弼在少年的时候啊，有人在骂他，旁边的人就跟富弼说，喂，有人在骂你呢。富弼回答说，他恐怕是在骂别人吧。接着旁边的人又说，他是指名道姓在骂你呢。富弼则说，天下之大，难道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吗？他不是在骂我呀。这时候骂富弼的人听了以后感到十分的惭愧。严光中先生说，忍这个字是最难了。一个人能够忍，那么这个人的道德心量一定很大，但是到了他不能够再忍的时候，已经是他心中的骄慢习气满溢出来了呀。从前呢，有首诗曾经说，少年胯下安五五，老妇倚边 恶不平。人生若非观岁暮，怀阴何必剪文成。这首诗说的实在是太好了。汉朝的大将韩信，在他少年的时候啊，能够忍受胯下之辱，而成就了他后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被汉高祖封为齐王。但是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，就显得踌躇满志，不能够再忍了。结果呢，因为他羞辱了周勃、樊哙而被杀。这就像是饮酒一样，饮到了满量，自然就不能够再增加了呀。
这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江阴地方有位姓夏的富翁。有一天呢，他正在与客人下棋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大吼大叫，狂奔而来，对着他说：姓夏的，我只不过是欠你家利息2两的银子，你为什么命令你的家人每天都来逼我还钱呢？夏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这个人又破口大骂，并且还把桌子给掀翻了，棋子落得满地都是。夏先生就笑着说道：你来我家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目的，不就是想要免除这2两银子的利息吗？于是他就拿起笔来，写了免除2两银子利息的字据。这个人拿了字据，就急忙地道谢离去。夏先生的客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非常佩服地赞叹道：夏先生，您真是一位圣德君子。夏先生说：忍为众妙之门，大凡处事待人接物，如果有人以横逆加在我身上，就像是走到了荆棘中。这个时候啊，也只能够慢慢地走，缓缓地把挡在身前的荆棘解开而已。那些个荆棘又怎么能够使我发怒呢？又像是虚舟在撞我，飘瓦在打我。我若是能够不动心，那么这个怨气便可以解开了呀。况且这个人的面貌凶狠，言语激烈，他必定是有备而来的呀。我恐怕激怒了他，会产生意外的变化，所以干脆就宽免了他的利息钱。到了这天的晚上，传来了消息说，这个人死在自己家中的厕所里面。细问原因才知道，这个人因为被逼债逼得没有办法，走投无路，所以才事先服了毒，来到夏先生的家中，想要企图诈骗。因为感谢夏先生的宽厚，免除了他的利息，也就不忍心诈骗加害于夏先生，所以才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中，在厕所里找愤青来解毒。然而为时已晚，这时候毒药的药性已经爆发出来， 而来不及解读了呀。夏先生听了之后，就对天拜谢，人人因此都对夏先生感到尊敬和佩服。
听了刚才这个故事，我们就应该知道，夏先生若不是平日修养有素，消除了心中的火气，在那个节骨眼的关键的时刻，怎么能够稳得住、忍得住呢？所以啊，忍辱固然是修身的重点，然而守住富贵的要诀，也是要懂得学会吃亏呀。